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六，农历11月14，北京晴，5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听取李家超述职报告，李强、蔡奇、丁薛祥参加会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会同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粮食产量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12月21号到25号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我国提前完成“14五”五 G 建设目标，五 GA 升级有序推进。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0000亿元。
乌克兰能源设施遭大规模空袭，俄总统普京延长石油禁攻措施，反制西方国家限价。
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案第二次表决将于今天进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习近平表示，一年来，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担当作为，务实进取，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推动解决住房、医疗等民生难题，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了香港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中央对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调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中央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锐意改革，奋发有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创新创造中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为香港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李强、蔡奇、丁薛祥、石泰峰、陈文清、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做出重要部署，指明前进方向。与会同志们表示，要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自觉用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既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保持清醒。与会同志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复杂多变形势下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极大增强了我们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和底气。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全面分析了国内国外形势，对明年经济工作政策取向、主要目标、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包括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做出了全面部署。江苏将认真学习贯彻这次会议的部署，特别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挑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努力为全国大局啊多做一些贡献。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注重目标引领，把握政策取向，讲求时机力度，强化系统思维，放大政策效应。与会同志们表示，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毫不动摇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为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从九个方面确定了明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与会同志们表示，要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谋划，扎实推进，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江西省委书记尹红：
总书记全面部署了明年的经济工作的安排，提出九个方面的任务，我觉得非常这个全面，也非常系统，体现了我们党中央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的思考和辩证性的把握。那么对于江西这样一个中部地区来看的话，我们很重要的关键还是抓住产业发展的龙头，抓住明年扩大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一些政策的落地，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稳定全社会的预期，保持战略定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与会同志们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落实会议各项部署，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海南省委书记冯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沉着应对、科学决断，使得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海南要迅速地把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统一到中央对下一步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高昂的斗志、饱满的激情，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奋力争当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示范。
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地增强了我们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向好的信心和底气。陕西将突出以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中欧班列集集中心为枢纽，打造内陆改革开放的高地，以做强县域经济为支撑，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总产量达14130亿斤，比上年增加221.8亿斤，增长 1.6%，在连续九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粮食产量新突破，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的实验室里，身着白大褂的研究员们脚步匆匆。早在今年9月2025年的大豆育种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黑河分院目前正在进行田间收获的大豆育种高世代材料室内检测工作。院长陆文成介绍，由于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大力推广，黑河大豆产量得到明显提升， 今年单产提升幅度在 5% 左右。
各项技术的集成并提高各项技术的到位率是今年大豆单产提升的技术保障。选用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和黑龙江省种植规划的大豆品种，推广大垄密植技术，采用110公分或130公分大垄密植栽培模式，合理轮作，提高土壤肥力。
黑河作为全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地级市和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主攻大面积单产提升。黑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元武表示，今年黑河大豆种植达2000万亩以上。
黑河市现有两个国家级大豆现代农业产业园，三个良种繁育基地，四个这种大县，大豆育番推发展在全国领先。
今年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接续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新启动了大豆单产提升工程，全国大豆单产每亩 133.3 公斤，比上年增加了 0.7 公斤，增长 0.5%。 与此同时，玉米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有所增加。今年山东德州各地的玉米种植密度由每亩4000多株提升到5000株左右。德州临沂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王书红介绍，通过不断加大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力度，确保了玉米的增产增收。
采用了微滴灌，部分地块还采用了新模式，增加了密度，可以说管理得很到位。
面积增加是今年粮食产量实现突破的重要基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90 亿亩，比上年增加 525.8 万亩，增长 0.3%， 连续五年保持增长。今年江苏省海安市建设了20个水稻高产竞赛攻关田块，引导300多家种植大户应用手机小程序，以智慧农业系统助力丰产丰收。在南通海安济河农场，负责人刘昌明说，种粮大户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稻的生长和收割情况，
比较精细化、标准化，提高了工作的效益，我们平均产量也达到1200多斤。
除了单产增长，面积稳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今年粮食丰收也离不开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强。
我们提前公布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提高了一分钱，包括轮作休耕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的跟进推进落实，党政同责保证这个面积能够落实下去，都支撑了今年的秋粮和全年粮食生产的丰收。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25年1月20日起施行。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务院决定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21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废止关于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4部行政法规。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委员长会议昨天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12月21号到25号在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代表法修正草案、增值税法草案、监察法修正草案、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国家公园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提请审议法治宣传教育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渔业法修订草案、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的4项议案，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津巴布韦引渡条约、中国和苏里南引渡条约的2项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财政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国家监委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企业国有资产法、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的两项报告，审议全国人大民委、宪法法律委、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华侨委分别提出的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分别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文化和旅游部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2024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外事工作计划，审议了2024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对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建议处理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前程报道。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8000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国家公祭献曲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16名礼兵抬起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87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3000支和平歌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无限期许。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主持公祭仪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我国已提前完成“14五”5G 建设发展目标 ，5GA 升级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目前 5G 网络已全面覆盖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干线等重点热点场所，并不断向农村边远地区拓展深化。我国 5G 技术产业已构筑起涵盖通信芯片、终端、基站设备、设施仪表的完整产业链，共有近2000款 5G 终端产品上市商用。下一步要有序推进 5G 向 5GA 升级。5GA 又称 5.5G， 是 5G 向 6G 发展的演进技术，具备更高速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等特点。5G 推进组秘书长徐飞说， 我国正在推进 5GA 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以及节能减排等领域的融合应用测试。
在这种上下行超宽带方面，我们提供了10倍的能力提升，在宽带实时交互方面能够提供沉浸式的业务体验。
目前电信运营商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布局 5GA 网络，中国移动的 5GA 商用城市已超过300个，中国电信已在上海、广东深圳发布了 5GA 套餐，中国联通已在广东佛山建成空域连续覆盖的 5GA 试点网络。
入冬以来，多地供电和供暖需求持续攀升，山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全力推进能源稳产保供，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群众温暖过冬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作为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大秦铁路积极提升列车装运开行效率，每天外送煤炭超120万吨，全力保障能源供应。韩家岭火车站负责塔山煤矿的装车工作，车站副站长王浩介绍，随着技术更新，一节载重80吨的车厢仅需1分钟就能装满，车站每天能装载500多节车厢。
这里主要是整列装载，和传统装载相比呢，是运输效率高，装满一节重载货车呢，只需要1名工人，1分钟即可。
内蒙古、陕西等地的多个大型煤矿都设有大秦铁路的装车点，他们通过支线铁路与大秦县的枢纽车站湖东站相连，运煤重载列车在湖东站进行统一调配和编组后，沿大秦铁路一路向东抵达河北秦皇岛，电煤随后经海运送往各大电厂，保障能源供应。中国铁路太原局湖东站业务主管任福珍：
我们一方面精准掌握电煤生产和运输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合理调整列车开行结构，提高运输组织效率，足额保障电厂运煤需求。
在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转龙湾煤矿，生产企业的调度指挥中心里，智能煤流疾控平台上清晰显示交代机、采煤机的数据，工作人员可随时监控矿井的生产情况。3D 虚拟可视化工作面和 5G 视频系统让煤矿生产更为安全高效。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今年鄂尔多斯市承担国家电煤保供任务 5.9 亿吨，约占全国总量的 26.8%。 鄂尔多斯市加快优质煤炭产能释放，目前已累计有87座煤矿获得产能核增批复，核增产能超过每年 1.5 亿吨。
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大南湖7号煤矿是江电外送的重要配套煤矿，在生产调度室里，工作人员正在运用智能管控平台指导井下生产。现场负责人单立路介绍，
通过引入高精度的煤质检测仪器与大数据分析平台，对煤炭的开采运输及日常前台各项指标进行严格把管。
新疆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郭一婷：
统筹内供和外送，积极服务全国能源保供大局，今冬明春供暖季，全区能源供需总体平衡，资源供应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前11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7.1 万亿元，11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0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金融部门持续发力支持实体经济。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万亿元，截至昨天零点，汽车以旧换新带动乘用车销售量超520万辆，家电以旧换新带动八大类产品销售量超4900万台。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 2025-2027年》。方案明确，到2027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应改尽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75%， 中小企业上云率超过 4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西北地区海拔最高的风电场乌恰风电场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全容量并网发电。乌恰风电场坐落于帕米尔高原，风机安装高度在海拔2800米到3300米之间，项目全年可发电约 5.4 亿度，满足当地30万户居民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中国科技部公布，中美两国政府代表昨天在北京换文签署了关于修订和延长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议定书，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自2024年8月27号起延期5年。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能源设施当天早上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消息说，俄军使用远程空击和海击高精度武器攻击型无人机对保障乌军工综合体运行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11号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俄罗斯塔甘罗格军用机场的回应。据悉，这是今年以来俄军对乌能源设施发动的第12轮大规模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把针对俄石油和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的反制措施延长至2025年6月30号。普京2022年签署总统令，要求禁止向在合同中直接或间接使用设置价格上限机制的外国法人和个人供应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这一总统令2023年2月1号起生效，有效期多次延长。
本台消息，韩国在野党13号就针对总统尹锡悦的二次弹劾动议案向国会全体会议做报告。韩国国会决定于当地时间14号16点投票表决该动议案。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13号下午，国民力量党议员中已有7名议员公开表示赞成弹劾。韩国国会通过总统弹劾案需要200张赞成票，在192名泛在野党议员全体赞成的前提下，还需要8名执政党议员予以支持，弹劾案才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此前在7号进行的弹劾动议案首次表决中，绝大多数执政党议员未参与投票，致使弹劾案因投票人数不足而作废。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检察厅紧急戒严特别调查本部13号以涉嫌内乱和滥用职权为由逮捕首都防卫司令官李振宇。13号晚，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警察厅长赵志浩和首尔警察厅长金丰植签发了拘捕令。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同时拘捕警方第一二号负责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发表声明说，他已命令军队在这个冬季驻扎在位于戈兰高地赫尔蒙山的原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的哨所。另据塔斯社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就保留两个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进行谈判。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3号宣布，总统马克龙当天任命民主运动党主席弗朗索瓦·贝鲁为新总理，接替遭国民议会弹劾而辞职的巴尼耶。贝鲁2007年创立中间派政党民主运动党，2017年贝鲁宣布放弃参选法国总统，并全力支持马克龙竞选总统。2022年在马克龙争取总统连任的过程中，贝鲁率领民主运动党继续与执政党结盟，法国舆论视贝鲁为马克龙坚定的政治盟友。
英国贝宜系统公司13号发布公告说，已与意大利和日本公司达成协议，将成立新的合资公司开发下一代战斗机，并计划于2035年将其投入使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葛少奇、张永鹏，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